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好，我们要继续讨论基督教教会的历史。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38课，是第20世纪头半个世纪中国基督教会的历史，或者说在1949年以前中国基督教会的历史。在20世纪的头半世纪，中国的基督教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误会，也经过了很多次的逼迫。我很简单的提到几样。第一，就是1900年的庚子年义和团叛乱和杀害宣教士、烧毁礼拜堂的事。满清政府在他们晚年的时候，因为各种各样的腐败，当时有一些的学者感觉到这样的一个国家是非常的可怜，所以他们就提议应该要改革。这就是所谓在满清末期的六君子的事情。当时满清政府特别在慈禧太后的掌权之下，慈禧本身非常的迷信，有人为了恭维他，说他就是傅爷，他是女的但是要做男的。他为了要巩固他的政权，所以他也利用很多的邪教魔术，特别是白灵教的人，他常常用他们以符咒巩固他的政权，消灭他的政敌。那个时候忽然间有一帮的人，他们叫做义和团，他们觉得我们不应该受到外国人的欺负，我们应该要把外国人赶出去，因为这些外国的教会、外国人还特别基督教，就是叫我们满清政府衰落的一个原因。那这种的理由实在是很错谬的、很荒谬的，所以他们就起来反对教会，这就是最有名的庚子辩论。在这次的庚子辩论里面，很多的礼拜堂被烧毁，很多的基督徒被杀死。关于义和团的辩论，虽然年间就是一年，但是它的后果非常的可怕，因为这次的辩论就引进了欧美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甚至王帝逃难。那么这次实在是很不幸的事情，因为并不是基督教要求他们的国家来攻打满清政府，但是因为西方的这八个来攻打中国的国家都是基督教的国家，所以就以为基督教是用枪炮来侵略中国。在庚子年八国联军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大数目的赔款， 这些国家拿了这些钱以后，教会就提议我们不要收这些钱，应当在中国常办教会的学校，常办大学，常办医院，所以就用这个庚子年赔款的钱教育中国的老百姓，让中国人教育提高，这样就免得盲目迷信，落在邪灵魔鬼的掌管之下。这个庚子年的事件过了不久，就是孙中山先生带领中国人起来推翻满清政府的事。但是这次孙中山先生完成了中华民国的革命以后，也引来了好多外国人、外国的学者，还是外国的科学跟民主的制度到中国来。有一些到外国去留学的人，学了民主制度，学了外国的理性主义，也盲目的反对基督教。这就是在1919年吴氏文化运动以后，有一般的人只是片面的了解西方的科学和哲学，对基督教也不清楚的认识，就引起了20年代反基督教运动。讲起来是很可笑的，这些所谓学者对圣经不了解，对西洋的哲学演变的过程也不大清楚，就盲目的反对基督教。在那个时候，教会里面有好多精通中国学问的，也精通圣经的真理的，他们就起来为基督教辩护。这就是在20年代反基运动、反基督教运动还有复教运动。我们如果有心去看这些的文件，就看出当时这许多所谓学者实在是很幼稚，是很粗鲁，他们说理性其实是非常的感情冲动，因为他们反对基督教的那些举动比义和团行邪教的人更加凶。到了30年代，日本侵略中国，在这侵略中国的期间，中国的政府跟西方的政府联合起来抵抗，这在战争期间真正做了实际帮助人民、安慰人民、接待难民、开办孤儿院，还有做很多医药的工作的，就是教会。因为战争的缘故，很多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很多的人去做兵，家破人亡，什么人来收留孤儿寡妇呢？教会就在那个时候举办了很多孤儿院，收留无家可归的孩童，也收留了难民。许多的教会也办了学校，栽培这些流难的子弟。在抗战，我们虽然说是1937年开始，但其实日本侵略东北应该是在1930年左右，所以整整有15年的战乱里面，只有基督教做了许多实际的工作，帮助中国的百姓，教育中国的年轻人，同时尽所能的 叫西方的国家了解中国的情形，来支持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在那个时候，很奇妙的一件事在中国的教会里面发生，就是神兴起很多的传道人在大学里面传福音，而许多大学生就是在念书的时候信了耶稣，所以在抗战的时候有许多许多的大学生信了耶稣，然后他们自动的因为基督的爱就到中国的许多宣传，还有到边间去传扬耶稣的救恩，去改善边间的人民。在抗战的时候，教会真是扮演了许多重要的角色，训练传道人，训练优秀的人才，为国家造就人才。我们如果看到教会在抗战期间所做的事，我们真是要感谢上帝，因为在那种的工作里面，如果不是佛的耶稣基督，教会早就不存在了。在这个抗战期间，上帝兴起有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就是宋尚杰博士。我在前面的教会历史里面提到他，我再稍微提一提宋尚杰博士。他是美国 Ohio 州的化学博士，他27岁就得到化学博士，然后他听见上帝的呼召，叫他要去传福音给中国的同胞，所以他就回到中国，用15年的时间走遍整个中国。当时还有一个年轻人，宋尚杰的好朋友，就是季志文牧师，他们也组织了布道队，到中国的所有的省份去传福音。在那灾难的期间，带着上帝的救恩慈爱去安慰人，鼓励人，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贡献。假如在打仗的时候没有上帝的福音和耶稣的救恩去帮助我们中国的同胞，真不知道人民在那家破人亡的日子里面要更加的痛苦。教会所做的许多事常常没有很大的宣传，因为我们教会不是要求功劳，我们所做的乃是要归给上帝。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我现在特别要再提到的，就是在抗战的时候，就是跟日本打仗的时候，上帝在中国的教会里面做了一件非常奇妙的工作。在1941年，日本与美国宣战以后，日本就把西方的宣教士当作仇敌赶出国，或者下监牢，或者放在集中营里面。这个时候中国的教会在没有外国宣教士的帮助，也没有外国差会的经费， 因为都受日本封锁。有人以为中国的教会在那个时候就会关门了，但是很奇妙的是，在差不多四年的期间里面，中国教会没有西方差会的帮助，也没有宣教士来领导，上帝就在中国的教会里面兴起领袖，感动中国的基督徒，训练自己，把他们的财产，把他们的钱财奉献支持中国所有教会传福音的工作。也有许多的人才，因为在没有外国宣教士的情形之下，他们自己出来做教会的领袖，办理中国教会的各种行政。在那段期间，很多蒙神拣选，他们就好好的研究圣经，就偏写合乎中国人所需要的神学思想或者圣经的解释。在那个时候，有几个重要的神的仆人，其中有一个很出名的，就是米托森，还有一位是王敏道。他们不受外国的影响，他们单单研究上帝的话。米托森先生虽然有受一点英国弟兄会的影响，但是他还是根据上帝给他的智慧，讲出许多宝贵的道理。他是强调我们中国的教会应当由中国人自己负责去传扬去推广，而不需要依靠外国。所以在日本侵略中国的那几年里面，上帝有很美好的旨意。本来教会多数是在洋海一带，还是中国的东部几个大城市，对于西方还是西南差不多都没有去管注意。可是在打仗的几年，我刚才提过有好多的大学生悔改信耶稣，他们接受上帝的呼召，他们自己组织布道队还是差会完全中国传福音。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同时这些基督徒不但向全中国传福音，他们也注意到海外传福音的工作。在1930年左右，在广西梧州有一帮的年轻人，他们看见东南亚各个国家的需要，所以他们也到暹罗、越南、马来亚、印尼各地去做宣教的工作。在过去的50多年、60年期间，这一班早期的宣教士实在留下非常佳美的脚踪。他们到了东南亚去传福音，不但建立教会，他们也训练年轻人起来传道。我们真是感谢主，好像中国在经过日本的这苦难以后，教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强壮。在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教会就为国家做了一些恢复的工作。这真是一个不能用口来述说的一个贡献。那个时候中国正在复原当中，很多人为了钱财，为了地位去忙碌，但只有基督教安安静静的在做建立心灵和道德的工作。他们到处仍然告诉人说，我们需要的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生命的改变。所以到处组织布道队，从 1946年到1950年，那个时候大约有成万的年轻人到全国做布道的工作，同时他们也开始自己写书。在那个时候有几本很重要的圣经注释，有中国人写的，其中一个很出名的就是贾跃民牧师。他在南京静宁神学院教神学的时候编写了整套的圣经注释，这是对中国教会很大贡献的一件事。过去教会很多的注释、圣经注释、神学的书都是参考外国的还是翻译外国的，但是现在有中国人自己写作。我刚才提的尼托森，他也写了一些神学的书，这正是看见神不偏待人。好像使徒彼得，他到了该萨利亚哥里尼的家中，看见神恩待哥里尼，他就说，我真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的。所以在1950年左右，中国的教会有多少基督徒呢？一般说大约有100万。这100万的基督徒多数是在1930年到40年代守蒙恩得救的，最多的是在40年代，就是日本侵略中国，中国在动乱的时候，很多中国的传道人去传福音所得的国子。上帝用奇妙的方法准备人才起来工作，这是人所想象不到的，因为上帝知道一切，他掌管一切，他也安排一切，一切的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经过日本的逼迫，还有20年代的反基督教运动，就让中国的教会、中国的基督徒想想，我们应该怎么样单单扎根在圣经里面，单单信靠耶稣基督。因为经过这差不多20-30年的准备，所以到了50年代以后，中国的教会在中国各种不同的情况之下，教会存在，同时海外的基督徒也向海外各地有很大很大的发展。很多人以为教会因为有宣教士才存在，可是历史告诉我们不需要的。教会存在最大的需要是耶稣基督。有的人以为教会必须有外国的钱才能够维持，这也是不正确的。我们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没有外国的经济援助，中国的教会不但存在并且大大的发展。在过去几十年，中国的教会的进步比宣教士150年所做的加了不知道多少倍。这并不是说我们中国人比外国人更会传福音，这乃是说依靠上帝，单单依靠耶稣基督和圣灵的带领，教会有很大很大的进展，进展到你自己都想不到。我们感谢主，神奇妙的安排，所以教会存在。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神自己很奇妙的工作。圣经，我们中国自从1919年翻成官话的圣经通用以后，在有一段的时间好像没有圣经可以供应，但是基督徒就利用这段的时间抄写圣经， 背诵圣经，真是把神的话放在心中，这样反复思想并且实行。在过去几十年给我们经验到，那有上帝的话在心中的反复思想的，他们面对任何的苦难就能站立得住。这个我们看见基督教基督徒的信仰是根据于神的话语，而不是什么神学家的神学理论，这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感谢上帝，他所做的何等奇妙，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我们另外感谢上帝的一件事，我们中国人除了自己建立教会，我们中国人栽培传道人，神对我们中国的教会有更宝贵的旨意。也许在下一个世纪，神要用经过多灾多难训练出来的基督徒要向整个世界传福音。下一课还是最后一课，我要谈到华人教会今天在全世界所扮演的角色，华人基督徒在全世界要做的什么工作。我深信在未来的年日，中国教会在传福音的工作上要扮演极重要的角色，但是我们要谦卑，要祷告，求神指示我们当怎么做，单单顺服圣灵的引导。我深信必会成就神所预定的工作。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看见你所做的何等奇妙，在20世纪的头50年里面，虽然教会在中国遭受好几次极大的波动，反基督教的运动等等，其实你有美好的旨意在里面。你用各种的灾难训练你的子民，使他们专心依靠你，单单研究你的话语，从中得到纯正的信仰，来建立教会，来为你做见证，正证明你的真理是经得起考验，是人在苦难当中唯一的依靠和生存下去的力量。你也在灾难里面与说服你人同在，所以他们经过灾难，他们的见证就发出光辉，引导很多人心里。我们为此献上感谢，求你继续保守我们对你的信心，爱慕主的话语，研究然后能够负起你所托付我们的使命，荣耀归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